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我是谢欣。
我是海伦。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新闻。
莫里森接见印度总理。
接种两剂疫苗的居民将被允许从新州返回维州。
Star Trek 员工举行罢工。
墨尔本一校长被控70项儿童性虐。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首次会晤前，总理莫里森接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以下是二人的对话。你好吗？莫迪问。莫里森说，我们最终还是见面了，谢谢你，能够聚在一起真的很好，我们都试着见到对方。莫迪的翻译说，确实如此，我们为您做了那么多出访印度的计划，但是突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比如新冠疫情，我们没得到多少机会，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见面了。莫里森先生、莫迪先生和日本的菅义伟先生的聚会将由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主持。早些时候，莫里森在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聚会上遇到了美国的一些参议员。这个在美国国会大厦内举行的聚会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伯特·罗南德兹和吉姆·里斯主持。
本周三在墨尔本参加抗议集会的一名示威者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目前正在接受入院治疗。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门已经发出公开警告，敦促抗议者如有新冠症状应该立即接受病毒检测。由于墨尔本的抗议活动又持续了一天，维州政府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将被允许从新州回到维州的家中。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称，新的规则将从下周四，也就是9月30日开始实行。
Victorians in an extreme risk zone, just
basically. 安德鲁斯说，目前基本在悉尼的维州人，如果接种了两剂疫苗，并且在从新州返回维州前的72小时前未检测出新冠病毒，他们将能够有资格返回自己在维州的家。抵达维州之后，他们将不得不做出14天的隔离。但是呢，隔离可以在自己家里进行。昨天，维多利亚州上报了766例新冠新增感染病例，这是本次疫情大爆发以来单日的最高新增病例。
西南威尔州市医院将出现的新冠感染潮可能是政府预测的2倍。这一警告来自多尔蒂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主任朱迪·麦克弗农。新的研究显示 ,Delta 病毒株的健康结果远比最初的 Alpha 病毒株要差。麦克弗农称，未来的多尔蒂模型将需要反映这一点。这也意味着未接种疫苗的人的住院人数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多1倍。
澳大利亚本已紧张的邮政系统面临又一个挑战，多达2000名 Star Trek 员工在周四进行了24小时罢工。快递和货运服务公司 Star Trek 向员工提出在3年内加薪 9%， 如果工人是临时工或者全职，可以选择谈判。但是该提议遭到了拒绝，工人们要求获得工作保障，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不会被外部雇佣所取代。运输工人工会秘书迈克尔·凯恩称，政府需要介入并且实施立法，保护本地物流公司免受跨国公司的影响。
With these workers, they have built up good, secure jobs.
他说，通过这些工人，他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有保障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正处于难以置信的商业压力之下，而联邦政府却不加以制止。这种商业压力就是像亚马逊的 Flex。通过虚假的安排、非法的安排来创造新的劳动力。上个月，TOW的卡车司机曾经采取罢工行动， 预计下周四联邦快递工人将举行罢工。
前墨尔本学校校长马尔卡莱福将因70项儿童性虐待指控接受审判。周四，现年55岁的莱福在墨尔本举行的拘押听证会结束时对所有指控拒不认罪。这些指控与莱福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墨尔本一家犹太学校的工作有关。裁判长乔安娜·梅特卡夫说，所提交的证据有足够的分量来支持将其定罪。此案将于10月21号在维多利亚州的郡法院进行首次听证。
在维州经历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后，超过1000份保险索赔已经被记录在案，而该州也继续在经历余震。澳洲的保险委员会称，自从本周三在维州东北部发生 5.9 级地震之后，承保人已经收到了1700份索赔申请，大部分的索赔来自于维州，且多是为小面积破损而进行的家居楼宇索赔，比如坠落的屋檐、石膏和墙面掉漆。维多利亚州紧急救援中心称，自从周三以来，他们接到了180个求助电话。
前自由党和卡尔顿足球俱乐部主席约翰·艾略特在医院去世，享年79岁。艾略特曾在1987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自由党的联邦主席，他还曾是维多利亚州自由党的财务主管和副主席，以及该党的联邦财务主管。本周四，他的儿子汤姆·艾略特向《先驱太阳报》证实了他父亲的死亡，说他在 Richmond 的艾普沃斯医院经过短暂的与疾病抗争后去世。
澳大利亚联邦种族社区委员会称，新冠疫情表明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需要更好的健康治疗。该机构正在努力建立澳洲多元文化健康合作机构，目的是为政府在政策、研究和实践方面提供领导权和意见，并提高卫生保健的机会和保持公正。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霍哈福称，来自卫生保健的提供者、消费者和研究者的回馈将告知被推荐的合作机构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在墨尔本公屋或者西悉尼一些社区处于弱势的多元文化社区的居民的健康结果。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要直接接受那些服务时，人们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也期待着超越大流行病以外，去看一看对于那些社区还有哪些障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体育方面， NRL 正准备宣布14年来首次扩大比赛规模，预计昆士兰将从2023年起建立第四个俱乐部，官方宣布将在本周日的 NRL 总决赛后进行。此前 ARL 委员会会议上支持将比赛扩大到17个俱乐部，这有待于其他16个俱乐部的批准。一旦确认，这将是自2007年黄金海岸泰坦队加入以来首次有另一支球队加入比赛。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低收入国家缺乏疫苗供应感到担忧，称这种不平等现象急需得到纠正。作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非洲领导人之一，拉马福萨要求采取行动，让民众更好地获得疫苗，并且保护他们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拉马福萨担心，如果分配不公，新冠疫苗就无法结束。他提醒全球，在所有国家都安全之前，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It is an indictment on humanity that more than 82%.
全球82%以上的疫苗剂量被富裕国家获得，而低收入国家获得的疫苗剂量还不到1%。这是对人类的控诉。纳米比亚总统金戈布称，这是疫苗种族隔离。他说，有些国家的人正在接受强化接种，而其他国家的人还没有接种第一剂疫苗，这太遗憾了。
随着阿富汗的失业和价格飙升，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只有约5%的人有足够的粮食。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这正在造成他们所称的新一类的饥饿。该机构称，许多人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风险，有1400万人，其中包括200万儿童，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了一项法律，命令寡头们进行登记，并且远离政治。而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一名高级助手死里逃生，官员们称这可能是对改革的回应。寡头们将不能资助政党或参与私有化，包括总统、总理还有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将被要求申报与他们的交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称，这项法律将保护乌克兰免受到几十年来腐蚀其政治体系的寡头的影响，但是反对党表示，这将加强总统的个人权利，因为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将会负责定性谁是寡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9 美元，可以兑换 1.032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714 元人民币、5.681 元港币和 22.264 的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依然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最高温度27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0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